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丽珊。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恶化，民怨沸腾，习近平面临考验。小精元变军盾，分析指美国或低估中共对台风险。军事开销已逾千亿美元，每日烧9亿美元，俄国仲可以撑几耐？黑云压顶，612基金案，陈日君、何泳诗等6人罪成。加拿大籍男星吴亦凡因强奸等罪判囚13年，并驱逐出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中国各地疫情持续恶化，中共清零防控措施导致民怨沸腾，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民众要求解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重庆男子当众嗌出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显示中国人正在觉醒。有外媒报道评论称，习近平第三任期面临紧迫的考验。中共清零政策不断引发民怨和抗议活动。纽约时报11月25日报道，这个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来讲，是他获得第三任期后的考验，凸显了中共如何走出疫情防控这个紧迫的政治问题。报道说，过去两个星期，中国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活动，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现了民众对封控、集中隔离和大规模核酸检测扰乱日常生活的沮丧和绝望。民众的愤怒加上中国各地的疫情持续恶化，预示了一个黑暗的冬天即将到来。最近的感染病例激增，令到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产生了怀疑。好多官员为了阻止病毒传播，重新采取他们熟悉的高压措施。与此同时，清零政策已经影响到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寻求去其他地方扩大生产。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表示，富士康就是中国模式的破产，是中国这种生产模式的崩溃。好多人将关注富士康工厂最近的混乱是不是会蔓延到其他地方。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李强指出，如果清零政策继续持续下去，这样富士康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想今日有富士康，还有另外的工厂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富士康工人同时报分享的视频显示，数千名工人用钢管和身穿防暴装备和防护服的警察打斗，将钢管投向后者。一段黎明时分拍的视频中，似乎能够看到夜间混乱的后果。一名工人卷缩在路边，喐都不喐，一队安全人员踩他的身体，拿脚踢他。另一名工人坐在路上，他的衣服上面有血迹，头用毛巾包住。星期三11月23日晚上，富士康承诺发给想辞职的工人10000元返乡费，并派车免费送他们回家。中共政府一直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辩称那些是保护生命的唯一办法。官媒还大肆宣传中共病毒在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不受控制的传播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对封控的必要性提出了疑问。这个星期，数以百计的中国人观看在卡达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现场大批不戴口罩的观众为他们喜爱的球队加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将自己和与世隔绝的生活和电视上喧闹的庆祝场面做对比，对中共政府的做法进行讽刺，以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羡慕。全球 90% 的最先进的卫星晶圆是由台湾制造，很多美国科技业人士甚至是政府官员认为，从其战略重要性来讲，台湾将会因此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亦都有分析人士称，美国可能低估了台湾出现灾难性后果的重大风险。小小晶圆真的可以变成军盾，保护台湾免受中共的军事攻击？还是在美中争霸科技战中，北京会不惜一切代价亦都要抢到手？台湾拥有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其创始人张忠谋第6次作为台湾代表团领袖代表， 出席咗近日喺曼谷举行嘅 APEC 领导人峰会。喺台海关系紧张之际，佢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做咗比较友善嘅交谈。张忠谋享有台湾半导体教父之称，喺参加 APEC 前，佢接受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嘅专访。张忠谋指出，如果经济是习近平的优先考虑因素，北京就会避免攻击台湾，以免摧毁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台湾晶圆业。事实上，今年8月初，在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多次派军绕台，试图建立台海新常态，还禁止台湾出口上百种类农副产品到中国。两岸官方亦几乎中断沟通，但是台湾半导体和全球的安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援引前台湾立法委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许旭仁的观点，台积电的晶圆已经成为美中两强在世界科技争霸战中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他认为北京不会为了攞下这个全球晶圆老大进攻台湾，那会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摧毁，就算攞了台积电下来，以中国工程师的目前的水平也都没办法营运台积电的先进卫星。而有奥马哈先知之称的巴菲特亦在台海情势紧张之时加大了投资台积电的力度。俄乌战争拉长，双方都有战备补给和经济压力。乌克兰有美国撑腰，长期有西方阵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俄罗斯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根据经济学专家团体经济复苏中心的资料，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23日，俄罗斯直接军事支出至少高达199亿美元。从估计战争中耗损和被摧毁的俄罗斯军用设施和硬体设备造价高达90亿美元。军事新闻网站特战部队报道，总编辑史普恩茨估计，俄国为了这一场战争每日至少要花费约9亿美元。9亿美元不包括西方经济制裁引发的损失，但包括要付给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的薪水，俾佢哋嘅武器、子弹同埋火箭、修复军事装备等。此外，俄国喺呢一场战争中使用嘅数以千计嘅巡弋飞弹，每枚约150万美元。而随着局势嘅继续恶化，俄罗斯投入嘅兵力同埋武器数量上升，直接嘅战争经费亦都会随之增加。根据芬兰银行新兴市场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西莫拉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这个国家的国防开支至少增加了530亿美元，而俄罗斯军事成本将至少达到1100亿美元或者更多。虽然俄罗斯外汇存底近6000亿美元是全球最高之一，但现在因为经济制裁大多数都被扣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账户里头，目前俄罗斯的战争资金不外乎是从能源、粮食、零件等产业上得来的。这场战争会持续几来不得而知。俄罗斯宣布2023年的国防预算大约为840亿美元，比2021年首次宣布的2023年国防预算高出了 40% 以上。此外，在明年的总预算中，俄罗斯还列入了包括1120亿美元的机密或者未指定的款项。刚好现在接近年底，这个就被解读成为增加明年持续进行战争的资金预算。此外， CNN 报道指出，无止境的制裁导致俄罗斯民众逐渐买不到西方国家制造的产品，价格更进一步飙升，严重打击很多俄国家庭。俄罗斯智库高级研究员谢盖尔指出，俄罗斯民众对于当局没有解决物价和军事行动的不满升温，这种情绪比以前更危急。如果军事行动继续下去，俄国经济将持续大幅衰退。已经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控违反社团条例一案，2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决，荣休主教陈日君朱基、大律师吴凯仪、 歌手何咏诗等六名被告被裁定罪成，五名基金信托人各罚款4000元，基金秘书施成威则被判2500元。大律师吴凯仪表示，案件关乎港人结社自由，会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香港监察谴责当局打压公民社会，并指这次判决标志着香港法治新低。六名被告分别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朱基、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咏诗、前领大副教授许宝强、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以及施成威。他们今日早上9点左右陆续抵达法庭，庭内亦都坐满了前来旁听的市民，其中包括日前刚刚出狱的杰斯尹耀星、社民连成员阿牛、曾建成、社运人士古思瑶，以及前立法会议员赵家津。另外亦都有多个领事馆派人员到场听审。主任裁判官严生如指，基金成立是支持反送中抗争者，并非纯粹为慈善。五个信托人积极参与管理基金，秘书处理日常运作和财政，符合干事定义。六个被告之间的相互权利及义务，加上信托人有号召力，明显有触及公众筹集大量资金，适用于社团定义。但基金在成立一个月内没有跟从条例申请注册。辩方律师指，首五名被告作为信托人只是负责管理基金，不代表他们之间有相互权利和义务。而本港50年来已经制定了香港人权法案和基本法，登记要求违反了相关法例保护的结社自由。在散庭后，陈日君、吴凯仪、许宝强、何咏诗以及何秀兰五人见记者。吴凯仪感谢前来的支持者及律师团队，他指案件是手中有关社团没有按照社团条例注册的案件，结果对香港众多团体和结社自由非常重要，会仔细研究判词后再决定下一步做法。陈日君则表示，五人是一起做事，强调自己是基金会一份子，亦是非常赞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他又指，不希望将案件和宗教自由拉上关系，亦不希望传媒强调其宗教身份。香港监督研究及政策顾问Anouk Ware 就有关判罪表示，审讯利用法律细致任意针对社运人士，打压公民和政治权利，使公民社会更难在香港运作。这次的判决标志着香港的法治新低。11月25日，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案历经一年时间终于审判。吴亦凡被指犯强奸、罪重淫乱等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3年，并驱逐出境。综合大陆媒体报道，11月25日，吴亦凡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审。法院认为吴亦凡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罪重淫乱罪，且罪证确凿，对吴亦凡处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附加驱逐出境。以罪重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判决文中表示，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间，在屋企先后在三名女子喝醉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强行发生性关系。2018年7月1日，他则在家中和其他多人对另外两名进行酒后淫乱活动。据悉，吴亦凡这场审理会禁耗时日，主要是因为吴亦凡案比较复杂。首先，吴亦凡是外籍人士，是加拿大籍华裔身份，其次是涉案人数众多，时间跨度长，期间还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案情较为复杂。此外，判决期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亦都有到现场旁听宣判，而率先在网上曝光吴亦凡的中国网红刀美竹， 在回应闺蜜刘美丽的长文中就提到，当时她只是在北京做笔录，就从七月做到九月，长达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事件复杂性。另据中共党媒央视报道指，除性侵案外，吴亦凡亦都涉及偷逃税，并追缴并罚款共六亿元。北京税务局指，吴亦凡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采取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通过境内外多个关联企业、隐藏个人收入等方式，偷逃税款 0.95 亿元，其他少交的税款还有 0.84 亿元。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吴亦凡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六亿元。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见。